找到了，请听我来念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圣洁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设寒树，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，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子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负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被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使地上昌盛繁茂。神晓谕诺亚和他的儿子说：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神说：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显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。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显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的血肉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对挪亚说：这就是我与地上的一切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。好，读经到此，我们就请汉传道来证道。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与主为敌，看挪亚之约。我们请汉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，有周刊的话，今天的大纲夹在周刊里头，或许你们可以参考。但是我们的回应诗歌也在这大纲的后面。我们这栋楼很特别啊，只是这个小区很特别，我好像没有看过一个小区有地铁线穿过的，一个小区地铁线就在我们这两栋楼的中间。所以这个地铁线大家都晓得，绿线 East West Line。 所以在新加坡有几条很大的地铁线穿过整个新加坡，可能你想一想的话，就主要是两条，最刚开始的那两条，绿色的那条还有红色那条。红色的是从北边穿到南边，对吗？刚好隔壁就是那个绿色的。所以圣经也是这样的，圣经就好像一个小岛，而这个小岛呢有一些主题好像一条绿线的地铁线穿过整本圣经。所以那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讨论的约的主题 Covenant。 所以这约的主题呢，就让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个荧光幕， 在这里看，我们看到说这不是偶然的，为什么圣经里头有这么多的约？因为神借着这个从东边到西边的这个地铁线，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救赎的故事啊。这救赎的故事一步一步慢慢的借着历史，借着时间空间，慢慢的让我们看到说，原来上帝有个计划，而这个计划是慢慢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头脑有限，神突然把太多的资讯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受不了。跟你和我去上大学，去理工学院，去小学中学一样的，我们在中学的时候，你不会在中一的时候学中四的东西，对吗？因为受不了，我的脑袋受不了，慢慢学。所以圣经也是这样的，神知道说我们必须从东部慢慢的坐地铁，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西部，慢慢的让我们看到，原来在这个约里头，神让我们发现我们人有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行为之约，第二堂我们就讲到恩典之约。为什么恩典之约呢？因为人有需要，人败坏，人堕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挪亚之约，普遍的来说，人家说这是彩虹之约。所以我们一起的来思想，到底今天神要怎么借着彩虹之约、挪亚之约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啊，主，我们感谢神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信仰，因为神你自己把你的话语、把你的思想、把你的计划启示在这本书里头，圣经，以致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得到亮光，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看到这历史的地图，在这圣经里头坐上这绿线的地铁里头，在里头我们看到神你的方向，神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救恩，我们满心感谢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来思想主的话语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来投靠耶稣，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就在他里面我们真的可以逃避审判，就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那极大的恩典。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就姐妹们，以后你们灵修的时候试试看这个东西啊，想象一下，当你在灵修的时候呢，你想象我们叫做第一观众 the first audience。 第一观众的意思就是，这创世纪是摩西写的，对吗？摩西不是写给你和我的，严格的来说，摩西不知道有这个人叫汉阳，他不知道的。当时摩西写的时候，摩西是写给和他在一起旷野的百姓们，对吗？这个是第一观众。当然神借着保守这本书，使到我们这后来的人可以现在得到一些宝贵的真理。不过从摩西的角度呢，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想象一下，第一观众读到第一章的时候，创世第一章的时候，他们会讲话，哦，哇，很好很好，哇，上帝创造天地，对吗？来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他们就假了，不好了，惨了。来到第三章的时候，哇，第四章的时候，他们就唉，该隐杀死亚伯。来到第六章的时候，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。来到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的时候，你发现整个世界上的人都败坏了，剩下一家八口在神的眼里还算是好人。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什么呢？这让我们看到说，在圣经里头有个故事，我们叫做大叙述啊 ，grand narrative。所以这个大叙述，这个原叙述，这个宏大的叙述，在讲什么故事呢？这个大故事啊，在告诉我们有两个后裔的故事 ，the story of two seeds。有两个后裔的故事，一个是魔鬼的后裔，一个是上帝的后裔。这两个后裔呢，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在打仗，要打仗。第三章过后呢，你发现这两个后裔呢，就经常的在征战。有时候好像魔鬼的后裔胜了上帝的后裔，有时候不过来到新约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那最大的后裔来了，来战胜了魔鬼。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是两个消息的大故事，一个是魔鬼的好消息，他告诉你不要信上帝，信自己就好，你是神，你可以做神的，不用去拜那位神，这是魔鬼的好消息。不过这个消息呢，会让你死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，是上帝的好消息， 他说你来投靠神，你和我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既然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当在这个地面上代表神。这是个好消息。在这个地面上有两个生命的大故事，一个生命呢是违背上帝的，不要听他的话，做你要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大故事。还另外一个大故事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顺从上帝生命的大故事。所以天天我们都活在这个大故事里头，天天我们都在这个征战里头。甚至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耶稣基督刚才我们几经经文，我们的主对谁说话？我们的主对犹太人说话，我们的主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说话。不过他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呢？因为你听我们的主怎么说，我们主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哇，你是犹太人，你会很生气耶稣啊。我的父是亚伯拉罕， Please 求求你啊，我的父亲是亚伯拉罕。不，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偏去行啊。你看父魔鬼有他的生命，你偏偏跟着魔鬼去行啊。他起初是杀人的，不是不守真理的，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，他是说谎言的，他是说谎的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现在弟兄们，你看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不投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魔鬼的后裔。耶稣讲话讲得很难听，不过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，你不要以为什么呢？你不要以为撒撒谎讲一讲骗话就没事。因为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当你明白为什么魔鬼要让你撒谎的时候，你就不敢撒谎了。魔鬼要你死的，因为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要杀你，他要借着什么杀你？他要借着骗你来杀掉你。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人会经常讲，哎呀我没有钱，这是魔鬼的话，魔鬼要用这个话来杀掉你。你越想你没有钱的时候，你越绝望，你越绝望的时候你越放弃。我们再换一个，你说哎呀我的孩子很不好你越想这个骗话的时候，魔鬼在后面他把你杀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，听耶稣的话，当我们在这个大叙述文里头，你要明白我是谁的后裔，你是谁的后裔，我们是上帝的后裔的话，阻挡那谎言。因为谎言背后有个动机，那动机是他要你的命，他要你死，他要你背叛神，他要你远离神，这是绝望的路。但谎言来的时候，你告诉自己，我是这个大叙述文里头那上帝的后裔，我有上帝给我的生命，我有上帝保护我，这个谎言我要拒绝他，不要他不过话说回来，耶稣讲话是有点难听，因为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凡不投靠他的人就是魔鬼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停顿一会儿，我们要来想这个问题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。那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你要想假如他们真的是魔鬼的后裔的话，包括我自己，我身边有很好的不信主的朋友，包括亲人，很好的，我说很好，有时候比我认识的基督还要好，道德理念行为等等很好。那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呢？讲耶稣是讲对的吗？还是讲错了？这些人不信主，不是基督徒，从来没有来过教会，不过这些人竟然他的品格非常优秀。所以我们要怎么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呢？要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？这就是今天这堂道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这些世界上的人，他们竟然是耶稣说他们竟然是魔鬼的后裔，不过他们看起来像什么呢？看起来像很好的人。其实圣经有个很好的答案，不过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，你有讲到大纲的话，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先走进这方舟来认识这方舟外面的那个审判。你走进去的时候，你就逃避了这个审判。为什么神要审判人呢？神不是无理取闹。当你看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的时候，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我们待会一直会再看创世纪六章七章八章。好，当你看创世纪六章十一节的时候，你听神给我们理由 那个理由是非常非常充足的。让我们来读第六章十一节，这么说：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换句话说，地上满了暴力 violence。神观看这个世界，见识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：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暴力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切一定毁坏毁灭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你看神给我们那个理由，那个理由是当神说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咒诅了蛇，神告诉了亚当夏娃，这接下来他们要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，你看从四章五章六章短短的几章，你发现这世界充满了什么？不是黑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黑暗那个字不够形容当时的世界，圣经说暴力，我看到你我想杀了你，为什么？得你的东西，你看到我你想杀了我，你想得我的东西。不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魔鬼在做的事情，魔鬼就是要这个下场。魔鬼要什么呢？魔鬼要毁容你和我。我为什么这么说魔鬼要毁容你和我呢？因为记得吗，我们都有神的形象，在我们身上有神的理性，有神的道德，有神的使命感，有神给我们的爱，这一切神都要毁容它。怎么毁容呢？人杀人，人一个形象把另外一个形象杀了，那就是毁容。所以从这里你看，当你看第六章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这罪恶是很严重的，严重到一个地步呢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。现在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只是读到创世纪第六章啊，不久之前创世纪第一章神讲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，神讲这个世界很好。听我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，神看光是好的。第十节，神看地和海是好的。十二节，神看地发出来的青草和菜蔬是好的。第三十一节，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。创世纪第一章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创世纪第六章，神看这一切都是坏的，神看这一切都是烂的，神看这一切都是臭的，所以神要毁坏这个世界。所以现在这些罪是很可怕的，你不要以为我打老婆是我的事情，你不要以为这样想，因为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是先得罪神，我们才来得罪人。所以当你得罪神的时候，这是很严重的。让我给大家一个比喻，我们会说谎对吗？撒谎致富，有时候我们跟另外一个家庭这魔鬼的后裔学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，哎呀，说说骗话没事情。不过现在就你们想一想，给大家三个场合，你和你的朋友说说骗话，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严重了，不过不好这件事情不好怎么做对吗？不过你试试看你跟你的老板讲骗话，讲同一样的骗话，同一个骗话，你发现那个罪好像变得沉重了一些，我不应该跟我的老板讲这个骗话的。你再试试看第三个场合，你上高等法院的时候，你在高等法庭跟那个法官，你试试看讲骗话，同样的骗话，你发现那个严重性是不一样的，跟你的朋友讲的骗话的严重性对比老板的严重性来得小，老板的骗话对比法官的骗话的严重性来得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这个观念跟你得罪的那个人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观念。当我在犯罪的时候，你说哎呀我不管了，在我房间里头没有人，我没有得罪任何人，我要看什么我要做什么我都可以，没有得罪人，错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犯的每一个罪呢，都是在得罪神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糟蹋了，我们毁容了上帝的形象，你说神不生气你吗？神生气你的。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快快的回转，像挪亚一样走进这方舟 逃避这罪所带来的审判。这审判是很可怕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在这里至少看到两个可怕的地方。这个审判可怕到一个地步，它是难逃一命的，全军覆没啊，全军覆没。你看到了第七章第六章十七节怎么说？耶和华说，看啊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所有的东西含巴浪全部没有了，全部完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全军覆没，难逃一命。不只是这样，是突如其来，毫无防备。这不是我说的，你看耶稣怎么讲。耶稣来到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，在洪水以前的日子呢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，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洪水就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所以亲爱的姐妹们，假如在这里的弟兄朋友们，你想，哎呀，等到我老的时候我才信耶稣，那从这个故事里头告诉你，当神要带你走的时候，就是不知不觉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比上帝聪明，你可以 time my death，你可以计算我几时要死几时要活。既然有个机会走进这个方舟，快快的逃避这个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是难逃一命的。这审判呢，是突如其来的，是全军覆没的，是毫无防备的。所以快快的有机会就走进去这个方舟。不只是这样，当你看这个整个洪水的事件的时候，它里头有个小笑话。那笑话就是神救赎的方式好像很特别。打个比方，假如我家住在七楼，我家住在七楼，而你来我的家，政府住七楼啊，假如你来我家，我的家的客厅有一个桑班，一个桑班，一个小木船，有滑板啊，这样你就问我，汉成啊，你家怎么客厅装饰有点特殊哦，很 special， 很特，你们对我很好啊，讲爱心的话。不过你会好奇啊，为什么我家住七楼放了一个小木舟？这样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以后有洪水，洪水来的时候，我一家六口啊，坐在木舟就滑，可以去买东西吃啊，可以去逃命。所以你会觉得我很奇怪吗？他说哇，怎么这个传道人这么奇怪的，这个教会不敢来，太奇怪了啊！神在这里做的就是这件事情，神叫挪亚在七楼做一个木舟，让他一家八口住在里头，等一件事情是当时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会发生的。不过在圣经里头，你发现不只是木船这个救赎的方式很特别。摩西的时候，神怎么救摩西？神救摩西的时候，也是用一张床，不是船而是床，放在尼罗河上，上帝救了摩西，很特殊的。这个救赎的方式非常特殊，非常使人谦卑的，来到新约的时候，神借着两块木条来救我们。所以这是很特殊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神要帮助你和我明白，不要用自己的观念，来得到这个救恩，用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方式。要挪亚建木舟，他就建木舟，因为走进木舟就有安全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要我们投靠这两块木板，因为在这两块木板前面有救恩，有帮助，有怜悯。所以现在就姐妹们，当我们走进这个木舟的时候，这方舟的时候，外面是审判，我们逃避了，我们安全了。我感谢主，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要走出这方舟。当我们走出这方舟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享受恩典， Enjoy grace。 所以我们来快快的来看，当挪亚走出这方舟的时候，你看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上半段，这里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等等等等。所以现在就这边，你是挪亚的话，你在这方舟里头几十天了，你看在外面真的是泛滥了，在外面是上帝的坟， 愤怒，在外面是上帝的审判，你天天在方舟里头，你和我是挪亚的话，你想什么？你会和挪亚一样，出方舟的时候你献的是燔祭。所以什么叫燔祭呢？燔祭的希伯来文字呢，它来自一个动词，那个动词叫上升，上升。所以燔祭是这样献的，整头牛整头羊放在祭坛上，一把火烧了全部，一块肉一根骨头都不留，全部一把火烧了，让那个烟让那个气上升，叫欧拉上升。所以挪亚明白那个观念，上帝救了我，上帝救了我，我出了方舟的时候，我就像这个祭物一样啊，全部是他的了。这是保罗的观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真的就是这样讲，他说我们都是活祭，都献给上帝了。这就是挪亚的概念，保罗借着挪亚的概念来告诉我们，来让罗马的教会明白这个概念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你是挪亚的话，你在这个祭物这个献祭的时候，你在敬拜神，你感谢神，你祷告神，甚至你会向神说话。你说什么呢？神，你救了我这一命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？所以你看，神要挪亚享受恩典。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挪亚享受恩典呢？因为九章第一节就开始了。九章第一节，神告诉挪亚，神赐福挪亚。圣经的前面四个字，九章的前面四个字，神赐福给挪亚一家人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当挪亚走出这方舟的时候，挪亚献祭的时候，上帝闻到了。上帝的心里想什么呢？上帝的心里想，在第九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神要赐福这个家庭，挪亚要享受恩典。所以我们停顿一会儿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了。那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圣经经常有这种神闻到、神听到、神看到、神心里说，为什么圣经经常有这种话？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有眼睛、有耳子、有耳朵、有鼻子、嘴巴等等，没有，不是。原因是我们的神需要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来跟我们讲话，我们的神需要用听得懂的话，我们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些话是神把自己当成一个人，我们叫人格化，我们叫做拟人的方式，英文叫做 anthropomorphic， 就是用把自己当成一个人，变成一个人，用一个人的方式向人说话。有时候我们跟宝宝讲话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有时候跟 baby 讲话，你发现你不会用，你的语法很烂的，你的英文语法、中文语法都毁了。为什么呢？当你跟宝宝讲话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跟他说话。你在做什么呢？你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宝宝跟 baby 说话。 My boy， 就是语法都是错的啊。为什么？不过我们经常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你要去蹦蹦了，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了。汉阳传道你们在讲什么话？你要去冲凉了，因为我要跟孩子们讲话，对吗？所以神跟我们讲话也是一样，圣经告诉我们神有耳朵、有眼睛、有鼻子，因为他要让我们明白，他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来与我们沟通。所以不过神在这里怎么祝福挪亚呢？你看第九章第一节，神说他要赐福于挪亚和他的儿子，所以因此神对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不是偶然的。你看第七节，第一节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神讲完这段话的第七节的时候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面上昌盛繁茂。所以这个叫做 inclusive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前面跟后面呢，神夹住一样的观念，这个观念是重要的。不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神让你和我听到一个回音。现在就听了，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隧道或者一个洞穴啊？你喊的时候，你喊有点像我退后一点喊了、啊。你喊的时候是这样，哦，你听过吗？在这里有回音啊！现在就听你们，在这里有回音。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什么回音？神 让我们听到第一章的回应啊，生羊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当你读挪亚，神跟挪亚讲话的时候，你听到那些字又回来了，神的形象又回来了。你听到从一个混乱的一个世界，神又把那秩序带回来了。这些都是回应啊。神在告诉挪亚说，你要享受。享受什么呢？其实在这段话里头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严格的来说是三个命令，三个神给他的祝福。你可以这么翻译，他说你们必要结果，你们必要增加，你们必要充满，看到吗？所以你才明白，哦，原来这是神的祝福。神答应挪亚，你不要以为你一家八口就完蛋了。神答应挪亚说，你必要结果，你必要增加，你必要充满。希伯来文三个真实的祝福。不有趣的是，当你读创世纪六章到第八章的时候，甚至第九章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终于在圣经里头出现了，很重要的字。第一个字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字是恩典，第二字是我们这个系列最强调的那个字，叫约。而且当这个约这个字出现的时候，它是一连串出现八次，八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一起来读在幻灯片上的这些经文啊，我们请音响的人帮忙。Slide 5， 谢谢你。好，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读第九章九节到第十七节。九章九节到第十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亦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气的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彩虹放在云彩里，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便有虹发现在地在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。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的血肉的物，虹必显在彩云中。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的血肉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气之容约的记号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你看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头，约这个字呢八次，八次。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？当你读这个挪亚之约的时候，严格的来说，挪亚之约这个名字是错的，因为神不是跟挪亚立约。你注意看，神是跟谁立约呢？神是跟挪亚的家，跟挪亚的后裔，还有跟所有一切的活物立约。神立约的对象不是挪亚，是挪亚一家、挪亚的后代，还有一切的活物，一切的活物。所以他立的是什么约呢？你看，这个是一个恩约啊，神恩待这个世界，神知道的，神知道这个世界是败坏的，所以神恩待了这个世界，神让挪亚享受一个神主动而来的恩约，而来的圣约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刚才我们读的国难指示帮我们读的第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好，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你们大家留意看八章二十一节，打开圣经看八章二十一节，这个需要解释啊，需要解释。八章二十一节里头有个括号，对吗？那括号不是和合本翻译员的解释，那括号是圣经，是希伯来文圣经的圣经。 所以为什么和合本他的翻译员放括号呢？因为他让你和我他在做一个解释。解释什么呢？解释说神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那个括号，括号让我们明白说，真要咒诅的话，这个地就完了，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就是恶念，神真要毁灭这个地，你跟我昨天就该死了。那概念就是这样，我们从小时呢就怀了恶念，从小时就怀了恶念。我以前我小时候住十多楼啊，政府主屋，所以我从小时，你知道我小时候坏吗？感谢主我变了啊，不过小时多坏，家里有塑料袋，塑料袋里头撒包尿掺点水包起来，在窗口下面看老人家走过我的家，我比这里少年人每个更坏，我不找年轻人，年轻人走路太快了，打不到他的，找老人家这是坏人。不过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为什么这么坏？我爸爸妈妈没有做课程啊，来我们一起来撒包尿，来一起一家六口一起丢，不要的，我自己里头的恶念。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说一个道理，假如你和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全部灭了，就剩下我跟我老婆，我一家六口，一家八口，我们要制造一个，在这个地面上制造一个人间天堂，一个 Shangri-La， 一个 Utopia， 一个世外桃源。神告诉你，创世纪第八章你没读过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这不是拯救世界的方法。在世人的历史里头，真的有这个观念的，把所有的族类都灭绝了，剩下我的族类，这个世界就好了。这个试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为什么呢？神做给你看了，神告诉你说，我不会再毁灭世界了，因为我已经证实给你看了。接下来八章，你听完今天这堂讲道的时候，回到家里，你看这八章过后发生什么事情，就让你和我知道，人心里仍然有怀恶念。这恶念不能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这个恶念需要靠那两块木条来解决这个恶念的问题。不过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神答应挪亚，挪亚家人，挪亚的后裔，还有一切的活物，神答应他们什么呢？八章第二十二节这么说，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有稼穑，有寒暑，有冬夏，有昼夜，就永不停止。所以这个有点别扭啊。我们尝试翻译它摩登化，因为稼穑可能坦白说，我也不懂什么叫稼穑啊。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摩登化，听听看啊。神在告诉挪亚，神说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撒种和收割，寒天和热天，夏季和冬季，白天和黑夜，永不停息。所以神用四个对联来答应你和我一件事情，这挪亚之约，这彩虹之约呢，是一个恩典之约。这个恩典之约是给全天下普天下的人，神答应我们说，在这个普天下，在这世界，在挪亚洪水过后呢，神要保护这个世界，神要护理这个世界，神要恩待这个世界，不只是在物质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甚至在邪恶上，神要辖制，神要控制，神甚至要限制这个地面上的邪恶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耶稣基督说，世界上的人不投靠耶稣的人是魔鬼的后裔啊，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答案。这魔鬼的后裔有时候是相当好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彩虹之约，因为挪亚之约，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在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已经答应你和我了，神要担保什么呢？栽种收割，神要担保继续有寒天热天，夏季冬季，白日昼夜，神要担保我们的生活能活下去。怎么活下去呢？神要限制人的邪恶，神使社会有道德，神使魔鬼的后裔仍然有些是很棒的人， 为什么呢？这叫做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。 所以神学家一般不会说这是挪亚之约，神学家讲喜欢讲什么呢？所以这是普遍恩典之约 the covenant of common grace。 神学家喜欢说这是护理之约 the covenant of preservation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约不是神对挪亚说的，这个约是神对挪亚、挪亚的家人、挪亚的后裔，还有一切的活物答应的约，答应的约。所以这个约里头有正面的那一方面，正面的那一方面就是神答应你和我，他要护理，他要看顾，他要保守这个世界。这个约背后有负面的，你说负面的看不到什么负面的，因为这个负面的被隐藏起来了。你说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被隐藏的负面的。神基本上在告诉挪亚和他的家人说，如果我失言啊，如果我没有守我的诺言，神基本上说我要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头说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弟兄姐妹，我来看试试看可以看不到这个幻灯吗？不晓得音响组Slide 6 Is it OK? No 前面那个好 ，OK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中文圣经我们会说，神把虹放在云中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彩虹之约。不过有趣的是，现在弟兄姐妹们，在希伯来文没有彩虹这个字，没有 rainbow。所以你说啊，这样希伯来文是什么字呢？希伯来文是下一个幻灯片的那个字，希伯来文叫弓，弓，打仗的那个弓。所以神在说什么呢？听弟兄姐妹们，神在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在这里的一切活物立约，就是等等的这些活物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与你们立约呢？因为我这个立的约是永约，有个记号，我把弓放在云彩中，我把这弓放在云彩中，让你和我知道这弓是我与你立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弓指向谁啊？假如我把枪指向国祥执事的话，就等于是我要杀国祥执事。不过假如我把枪指向我自己的话，这是神自己在说话。神说，如果毁了这普遍恩典之约的话，我不得好死。这是神在说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能死吗？神不能死，不过神要让你和我明白，这个约他守定了，他守定了。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，他守住这个约，这是他答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个恩典之约，恩典之约。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是个灵，神不能不死，不，神不能死的，除非什么呢？除非神选择让死亡碰到他。不，神怎么让死亡碰到他呢？除非神变成人。就算是神变成人的话，除非神许可苦难靠近他，苦难也靠近不了他。除非什么呢？除非神选择上这两块木头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，真的在旧约当人看到这弓的时候，他们明白这弓伤不了神的。不过这弓是神给我们永约的记号，这弓告诉我们说神答应我们了。不过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神竟然成为了人，神竟然让死亡碰到他，神竟然来到这个地面上受苦受难受害。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神要你和我走进这耶稣的方舟。当我们走进耶稣这个方舟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逃避了审判。我们走进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享受恩典。当我们走进耶稣基督这个方舟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盼望所以因此神用这两块不起眼的木头，这个不起眼的人悬挂在木头上，使到你和我明白一个观念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要走进去，走进去的耶稣的方舟，在里面我们有盼望，我们逃避审判，我们享受恩典。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 今天的信息，诗歌就在这大纲的后面，我们一起起立，由我来唱。
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